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生上帝的气》，作者钟华博。志伟有婚外情，嘉莲十分震惊，她很生气，整个心都碎了。因志伟还拒绝和第三者断绝来往，她问：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志伟明明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他为什么明知故犯呢？他脑子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？他怎能放弃14年的婚姻呢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？离婚后该怎么办？这些问题不断地在嘉莲的脑海中盘旋。接下来他问：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件事发生？他在哪里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和孩子？嘉莲开始抱怨上帝。有几个基督徒朋友劝他说不要怀疑上帝，可他十分生气，无法忍受。你的处境，也许你的处境和嘉莲并不一样。你的老板不好将你辞退，或者你有一个痛苦的童年，或者你被朋友出卖，又或者你身患重病，生活成问题。总之，你感到人生很苦，担子太重，你失望、痛苦，甚至愤怒。不管你的处境如何，你和嘉莲相似的地方是，你们都在质疑上帝。他真的是善良的吗？真的是全知全能的吗？他若掌管一切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呢？你愤怒，你对上帝不满。你为什么对上帝不满呢？因为你觉得上帝做错事了，他没有保守你，没有赐给你你所要的平安。简单一句话，他没有按照你的方法去行事，没有按照你的时间表来完成某一件事。你希望事情是这样，但是上帝没有依照你的愿望来实现。你坚信上帝应该保守你，赐福给你，而你却碰到困难和不幸的事，因此你愤怒，你对上帝失望。总之一句话，你为什么生上帝的气？那是因为你觉得上帝不对，他没有成就你的心愿。圣经人物，圣经中也有不少人曾向上帝发过怒，下面举几个例子。一个是该隐，在创世纪的第四章，该隐和亚伯两个弟兄献祭，上帝不悦纳该隐和他的祭物，却悦纳亚伯和亚伯的祭物。该隐为此很生气，他变了脸色。上帝却对该隐说：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是行得好，岂不蒙我的悦纳吗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该隐献祭当然是期望上帝悦纳他，他觉得上帝应该悦纳他的祭物，但是上帝因着自己圣洁的属性而不悦纳他的献祭时，他不做自我检讨，反而生气怄气，后来更因妒成恨，谋杀了自己亲生兄弟亚伯。孰是孰非，孰高孰虐，一目了然。二是约拿，约拿是一个先知，他也曾生过上帝的气。他看见自己国家民族的大敌尼尼微人因着道德败落将被上帝毁灭时，心里可以说是高兴都来不及。可是上帝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差他去尼尼微城呼唤他们认罪悔改，以免受惩罚。 他十分不情愿地去，却没想到尼尼微的全城人竟都悔改归向上帝，免掉了灭亡。约拿因此十分生气，他生气上帝救了他的敌人尼尼微人，他气得痛不欲生，求上帝取去他的性命。上帝问他说，你这样发怒合乎情理吗？他说，我发怒，我就是发怒以至于死，都是合情合理的。他觉得自己生气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他生气的原因其实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因为自己心里有罪。他期望上帝帮助以色列国歼灭他的强敌，他希望上帝消灭尼尼微全城的人，他不希望他们蒙恩得救。简单的说，约拿虽是先知，但他却没有一个怜悯人的心肠。他不爱自己国家民族的仇人，他不希望上帝赦免保守他们。上帝怎么看呢？他当然看出约拿生气是无理的。他生气是出于他的自私，出于他的仇恨，出于他的肉体，出于他狠毒的心。最后是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，约伯。约伯在一夜之间被魔鬼攻击得家破人亡，可在这一切的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上帝为愚妄。约伯没有生上帝的气，他不以上帝为愚妄，换言之就是说他没觉得上帝做错事，因此他仍能敬拜上帝。控诉上帝。作为人，每每看见什么不公或事与愿违的时候，便容易去生上帝的气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？为什么我们不信上帝做每一件事的背后总有其合理的原因呢？约伯遭受的痛苦比谁都大，只有他没有生上帝的气，因他深信上帝在做每一件事的背后都必有其合理的原因。简单一句话说，我们生上帝的气背后的原因是我们觉得上帝做错了事，我们要控诉他。很多人生活只要稍有挫折，便想，上帝，你又做错事了，你应该保守我，应该赐福给我，而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为什么不赐福给我？你错了。虽然我们嘴上没这么说，可我们心里就是这么嘀咕的，这事情根本就不应该发生，为什么发生了呢？那是上帝不保守我吗？这事的发生完全没有理由，没有理由。上帝，你是怎么搞的？因此，我们愤怒，我们要谴责上帝。说到底，无非一句话，我们不相信。我们不相信上帝，不相信上帝是良善的，不相信他是公义的。不相信他是全知全能的，不相信事情背后总有我们测不透的原因。其实，解决愤怒的情绪靠的是信心，信靠上帝，信上帝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全知全能的。他绝对不是暴君，他也不糊涂，他仍然掌管着一切。化愤怒为信靠。小董心里有很多苦水，他没有抱怨上帝，但是他怪罪所有的人事物。他的老板过于苛刻，竞争对手不道德，顾客不忠，他的背部受了伤，总之什么都不如意。他觉得整个世界都不对，所有的人都不对，什么都有问题，他对什么都不满意。他觉得他之所以身体不好，经济拮据，都是因为外面的种种原因，都是别人的错。那么小董为什么不抱怨上帝呢？因为他根本没想到上帝。后来当他想到了上帝，就开始生上帝的气了。小董算不算进步了呢？当小董想到上帝，这是迈向正确的第一步，但是他必须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去走。假如他能明白上帝是慈爱的天父，上帝掌管着一切，他虽然遇见苦难，但苦难也是试炼， 能炼净人的品格，使他渐渐像主耶稣基督。苦难叫人经历痛苦，因此更了解痛苦，培养出一颗体恤人的心。同时，苦难也能让人更加明白人间不是天堂，因而更向往天家，等候救主耶稣基督的再临。到那时，人们将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，在新天新地里过着没有痛苦的生活。就小董来说，他现在要做的是化愤怒为依靠，从生上帝的气变为信靠上帝，靠上帝的旨意去行，爱上帝，爱人如己。这样，他的性格经过磨练，就能渐渐像主耶稣那样，在信心上坚韧不拔。问上帝，人无法明白上帝一切的作为，那么是不是无论我们心中有多少苦水，都只能强忍着往肚子里咽呢？不是，我们可以效法圣经中的正面人物，把心中的疑问、痛苦带到上帝的面前。下面举几个例子。第一，约伯。约伯在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他真是有满腹的苦水，所以他不断地怨恨自己怎么会出生，他宁愿去死。他有很多疑问，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。他问一人为什么遭灾，但上帝没有回答他，他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答案。但是他仍忠于上帝，他仍敬畏上帝，没有背弃上帝。到了约伯记第42章，约伯终于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经历了苦难，他对上帝的认识加深了，信心加强了，他和上帝更亲近了。第二个是耶利米先知。耶利米先知生于国破家亡的犹大国，他所得到的信息是上帝要审判他的国家。他很害怕，很伤痛，但他从不否认上帝是信实守约的，也不否认上帝是慈爱良善并会善待他的子民的。他不怀疑上帝的动机，他知道上帝并非心怀恶念。他虽然挣扎，他惊惧，他有很多疑问，但是他终于得到了上帝复兴以色列的应许。第三是哈巴谷。哈巴谷先知也生于犹大即将亡国的时期，他看见巴比伦在主前约600年的时候入侵，心里有很多的疑惑，但他没有生上帝的气，他诚恳地向上帝倾诉心里的疑惑。他知道上帝是大能者，他是最终的审判官，是慈爱的救主。他的质疑反映出的是他对上帝的信心。第四是大卫。圣经的诗篇中有很多哀歌，大卫在诗篇第13篇向上帝哭诉说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上帝呀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上帝没有叫大卫的人生一帆风顺，当他被敌人追杀，他呼求上帝没有立即搭救他，他心里产生了很多的疑惑，但是他没有生上帝的气，他也不觉得上帝做错了事。他的哀歌最后常常以赞美和信靠来结束。信心哀歌。我们从这些人的疑问和哀鸣中看到了什么共同点吗？第一，人生在世多有苦难，人人都有痛苦，每个人在痛苦中感受不同， 无论是嘉莲是小董或是圣经中的人物，他们都各有各的难处和痛苦。第二，苦难中更靠近上帝。我们可以向上帝倾吐心中的苦情，当你向上帝倾诉，你就靠近上帝，而不是恰恰相反的远离上帝。虔诚信靠上帝的人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面，他们坚持和救主对话，像约伯、耶利米、大卫和哈巴谷都是直接与上帝交涉。而加连的问题是，他只问为什么上帝会这样，却没有进一步的走到上帝面前，向上帝倾诉心中的痛苦，把自己的疑惑谦卑地带到上帝的面前。第三，苦难中更加信靠上帝。约伯、耶利米、大卫和哈巴谷的哀歌都发自于他们坚韧不拔的信心，他们在痛苦中仍心存顺服，抓住上帝。他们深信上帝是良善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全能独一的真神，明白上帝有绝对的主权、能力和智慧。他们的心态是：天父，正因为我知道你是爱，你是大能的上帝，所以我来到你面前。但我现今的处境，我看不见你的爱，看不见你的能力，我心里有很大很大的挣扎。因我深信你是良善的，我无法解释眼前的这些灾难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我相信你爱的盟约，但却看不见你。你好像远在高天，而我却在世间受苦。说到底，他们虽然有很多疑问，但是心里却仍是坚信上帝，抓紧上帝的。第四，苦难中要更谦卑敬畏。约伯、耶利米、哈巴谷和大卫，个人虽遇患难，心中痛苦，但是他们都心里谦卑，没有控诉上帝，没觉得上帝做错了事，没生上帝的气，他们只是向上帝陈述自己心里的痛苦和疑问，而不是向上帝发出泄愤式的质问。他们不耍性子，不胡言乱语，仍然谦卑敬畏，因此没有亵渎上帝。第五，因苦难生命得到更新。最后，这些人的挣扎都得到了解答，信心和生命得到了更新。无论是约伯记，是耶利米哀歌，是哈巴谷书，是大卫的诗篇，最后让我们看到的都是信心的胜利。一人虽有苦难，但信心经过试炼之后，就比火炼的金子更好，生命趋于成熟美丽。苦难有目的。建明小时候曾被强奸，这个问题严重影响他的婚姻和工作，他找了辅导员也得不到解决，有辅导员甚至教他要原谅上帝，仿佛是上帝做错了事。后来建明换了一个辅导员，这位新的辅导员教他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生，并矫正他对天父、对人生、对苦难的看法，他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建明读到雅各书一章二到十二节，这里说：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、完备，毫无缺欠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之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再看一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、约伯记以及创世纪37至50章中的约瑟的生平，看到试炼背后的确是有目的的。建明就参考诗篇第77篇，第77篇写出了自己的祈祷文，诚实地表白了自己的挣扎。同时他越来越领会到上帝是良善的，有恩慈的，他不再埋怨上帝，同时提出了一些难题，也是圣经哀歌中所有的问题。上帝啊，当这些事情发生时，你在哪里？你感觉如何？ 你可以将你的反应告诉我吗？辅导员和他讨论这些问题，后来建明看到了，上帝一直与他同在。虽然他受害时还不是基督徒，上帝仍然知道他，认识他，拣选他，纪念他。上帝对伤害他的人生气，他答应要为他伸冤。他同情他的处境，为他所受的痛苦悲痛。他容许可怕的试炼临到，是有其美好原因的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苦难可以叫人知道自己的渺小，因此若循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展，就能更加认识自己的渺小、软弱和人的丑陋，因而更加的投靠上帝，信靠上帝，而不是信靠自己或其他任何人。再者，因他曾经受过痛苦，就能更同情人，明白那些受苦之人的感受。他要把过去的经历和感受用于服侍，用于更好的安慰人，激励人，多结圣灵的果子。今天他已被神陶造成了一位慈悲的牧者。结论：当你要怪罪上帝，对上帝不满时，该怎么办呢？第一，你可以默想耶稣基督，默想上述经文，将你的痛苦告诉上帝，并阅读有关苦难的书，学习怎么在苦中信靠上帝。第二，拒绝亵渎上帝，不要猜疑他的品格。第三，明白自己是有限的人，无法完全了解上帝。我们人智慧有限，心灵已经堕落，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上帝的心意，无法了解他的作为，我们也不需要完全了解。我们需要的只有信心，相信他是慈爱的，他掌管一切。圣经上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。渺小软弱的人无法明白上帝隐藏的事，但是我们可以信靠，可以凭着信心遵行上帝已经启示了的。不要忘记，十字架是爱的标记，是上帝爱你的最佳明证。要记住，你虽然受苦，上帝仍与你同在。第四，信而顺服。你尽可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，坦诚地诉说你心里的感受。你不是在亵渎，而只是在表达你的思想、你的感情、你心里的疑问、你的忧愁、你的叹息和呻吟。如果你心中有愤怒，就向他倾诉，但不是咒骂。第五，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。虽然你觉得上帝的命令和你心里的感受不一样，好像违背了你的愿望，但是你因着信靠顺服，仍然照着他的旨意去行。当加连照着上述几个步骤一一去行时，他发现他的心情不一样了，他有了新的希望。他祷告说，天父，我痛恨至伟的行为，他伤害了我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容许我和孩子遭遇这么痛苦的事。虽然我知道你掌管一切，但我在痛苦中看不见你的手，所以我几乎要生你的气。主啊，请你帮助我，我知道你是良善的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你容许患难临到，是要磨练我，让我更像耶稣基督。主啊，请帮助我，赐给我信心，信靠你，不怀疑你。请你帮助我，在痛苦之中仍然遵行你的旨意，讨你的喜悦。朋友，你不是无路可走，当你要生上帝的气时，你可以到上帝的面前，把你的悲哀、疑惑、问题通通地向他倾吐，谦卑坦诚地向他倾诉。我们的天父会听我们的祷告的，他必指教你， 他会与我们同行，更新我们的生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中华博弟兄为大家带来的生上帝的气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中哈巴谷书3:17-19这样说道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是的，那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信心既经过试炼，就如金金一样宝贵。耶稣说，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能够胜了这个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